欢迎回到阿伯来了，我是二阿伯乔爸。
大家好，我是大阿伯安迪。
哎，欢迎大家再度回到了我们的阿伯来了。那
是的，
我们上一集有讲了一个就是职场讨厌鬼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大家都会遇到的讨厌鬼。
对，讨厌鬼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真的是无话可说。但是我今天在倒霉鬼这个议题后面，我又想要延伸一集。
哎，请说。
我想讲一下谁是职场的倒霉鬼。
就是到处都是鬼。
对，
有讨厌鬼，然后有倒霉鬼。
对，那这个倒霉鬼呢，他通常也就会在那些讨厌鬼的周边啦。因为 你有些人他会被讨厌嘛，讨厌的原因也的确是因为他做了某些比如说夺人光芒啦，或者说拿人功劳之类的这些事情嘛，那就代表他身边一定也会有这样子的人，就是因他的行为而变成倒霉鬼，
就被害者就对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哈，继上一次的倒霉讨厌鬼之后，我们来聊聊谁是职场的倒霉鬼。
哎，那倒霉鬼要怎么样定义呢？
好，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啦，当然就像我们上次谈那个讨厌鬼的道理是一样的，职场上什么形形色色的人都会有哈。
对啊，
有一些人呢，他是怎么努力，他永远也不会被看见。
哦，对啊，
对，
这种人很多。
然后有的人他就是这么的循规蹈矩，但是他永远通常都会背黑锅。
我想到一句话，就是我们部队里面讲的“苦干实干，撤职查办”。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一些人他好像莫名其妙，他就是天生就是一个倒霉鬼的一个命格啊。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聊一聊，到底谁才哪些人是职场的一些倒霉鬼。
好，
嗯，好，那今天我想要先跟大阿伯你分享几件事情了，就是倒霉鬼到底有哪一些特质。
哦，有哪些奇妙的特质？
好，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种所谓的苦干实干的那种工具人。
嗯嗯，
这种工具人其实还蛮多的，就是泛指我们身旁周围有很多，就是他真的很拼命工作，他真的很认真，然后上级交办的事情他其实一样也没有落下，但是他不懂得邀功。
嗯，
他一直他因为不懂得邀功，所以一直被攻击。
你这样讲我让我想到了我自己啊。
你我都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有点好，就
是倒霉鬼的特质啊。
对对，我们俩就是倒霉鬼的特质，我们就应该是倒霉鬼投胎转世之类的。就是有些人啊，他的确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工作，但是你怎么也比不过那些会邀功，或者是会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放大的那种，就是我们上集所讲的那些讨厌鬼。这不是说不是说会邀功就是讨厌鬼，而是的确有很多的工，其实在那些苦干实干的工具人的手上，他其实没有被彰显出来，反而被别人拿走了他的 credit， 他的功劳。
嗯，
所以他就会在一个案子当中，他就是一个永远不会被看见的人。真正
没错，
真正被夸奖的永远都是那些别人，
油嘴滑舌的人啊。
对对对，或者是巧言令色的那些人啊。
所以说实在，我们除了要苦干实干之外，有一句话我们觉得也应该要多多思考，就是要怎么样去行销自己。
嗯，对，
对，
怎么让自己被看见。
对，没错没错，才不会说苦干实干就功劳都是别人或自己都没被看到，
然后就撤职查办了。
对、
啊。好，所以 我刚刚分析出来，我想了一想，第一个我想要讲的类型就是这种苦干实干的工具人，因为他自己个人不懂得邀功，也不懂得怎么去经营自己的 credit， 所以他通常在这种在一个案子的形成到完结的过程当中，他都没有被看到。那通常这种人呢，他很容易就是被忽略，然后他也很容易就会背到黑锅。那这种就是天生的倒霉鬼。
然后那个升职跟加薪永远跟他是属于绝缘的关系。
对，完全就是平行线。
对啊，永远不会有交集，
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因为他不会行销自己，没有被让自己被看到。
对对对对对，那这种人其实说实在，我看到真的还蛮多的。 那通常、
哎啊、你正在看啊，
我
本人就是啊，
对对对，你也正在看啊，我鄙人小生在下，我也是。但我当然、除掉你我之外，其实我们身边真的有很多这样的，
没错，
同事同仁，
没错。
说实在，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心疼，
嗯，
就是我明明看到他真的非常的非常的认真，而且说实在事情做得好。那就、你知道工具人的特质就是你有什么不会的你问他他轻易就能回答或者是办到、这种人其实他的那种他的战力是非常强的、但是通常功劳都不会落到这种人身上
是
啊，所以这种通常这样的同仁我自己都真的会觉得蛮心疼的，也的确偶尔若我有能力的话我也都会试着、在上级的面前多帮他讲两句话，
对，我会让他的那个功劳被看到。
对，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自己本身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那你如果有一些力量是能够帮助这些人去让他的辛苦被看见的话，我也期望听众朋友你能够伸出你的援手，帮他一把。
救救老残穷，
对对对，救救孤苦老人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好，我刚刚讲的是第一种，就是苦干实干的工具人，好，这是一个倒霉鬼的特质。第二个、其实跟第一个也很像，他就是不善言辞的老实人。
哦、
对，那这种人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工具人有什么不太一样，就是这个跟他的做不做事已经无关了，他其实只是要转达或者是报告某些事，比如说汇报某些事情，但因为他不善言辞，他太老实了、那可能一句话讲不完、说实在那个时候老板耐心也用完了。对，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他可能只是出去洽谈一个什么事情回来想要跟老板做一点汇报，但是可能对方的客户可能有一些内容不是本来就不是每一次的会议过程都会十分顺利嘛，所以回来的时候他在自己内化的过程当中他就心里想着，哎，这个不顺利的结果我该怎么样向老板说明，老板才不会听起来勃然大怒呢，因为其实那个错可能不在自己嘛，
对，
但是他又不想把对方说的十分的不堪，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在思考这个用词遣字的过程当中，再加上他本来可能就不善言辞，所以你知道一句话还没讲完老板耐心就用完了。
哦，对啊对啊对，
因为他本身
或者是他不会修饰了，
对，或者是他的语言组织能力比较不好。好，那这种人有的他也有另外一种特质，就是比如说有的公司他会有一些比较大他喜欢召开大型会议，就是他就把所有的人通通抠进来开会，好，然后叫每个人去做自己的那个status report， 就是你现在的一些进度状况、那这个进度状况如果他当时就不是一个十分顺利，他是一个必须要被说明的，因为他有来龙去脉，有前因后果的，
对对对，
他一紧张就结巴了，然后就会跳针，就是跳针跳针跳针这样子，好，就是他，然后有的人说话他又就很喜欢
说话比较慢，
对，然后会喜欢铺梗不铺陈很久，他可能铺了十分钟你还听不到重点的那种人，
不要讲重点啦，
对，那这种人就是他不善言辞嘛，所以他在那样的场合当中他就非常的吃亏、所以他那个时候可能他还在铺前因的时候就已经老板就已经没有耐心了，
对啊，老板的时间很有限，
对，尤其那样的会议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嘛，所以你这样子等于你也占用了别人的时间，
是，
所以不善言辞的这种老实人说实在也是某种程度的倒霉鬼，
对，因为二阿伯讲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就是这些不善言辞的人哦，比方说有些状况要跟老板报告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样修饰，所以他可能就把实际上状况都一五一十的报告出去，可是我们有时候人都会隐恶扬善嘛，就算是我们自己有过失可能也会稍微修饰一下让那个事情看起来比较那么没有那么严重，但他就是因为不会修饰，然后把所有的问题都整个暴露出来，然后可能老板就对他非常的感冒，非常的生气，他从此就黑了。
对，因为有时候有一些细节你真的不用讲那么细，因为你知道主管啊领导们 老板们他们的时间很有限，他要听你听你这个，他一天要听非常非常多的报告，所以他必须在很有限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快速听完你的重点，然后就要立刻做出裁决嘛，要做出反应。
对对对，
所以你如果很不善表达，或者是讲话前后的那个逻辑或者是铺陈过久，说实在那都是很不利的一个状况。
对对对，讲话要讲重点。
对，好，所以这个我说第二种情况就是这种不善言辞的这种人，其实说实在也是很吃亏，那也是
很容易黑啊。
对，也是一种倒霉鬼的体质啊。
对
对对对，好，那么我接下来为你分享第三种第三种类型，就是阿信。对，这个
默默的做，
这个不是五月天的阿信哦，他是那个电视剧的那个阿信哦，就是那种有苦就吞的那种人哦，那就是他有一种信条，他这个信条就是像他相信这个认真无价，就是我只要认真做应该就会你知道彰显出自己的价值。那这种人呢，
他都认为别人会看得到。
对，那这种人呢也有一种毛病，他是有活就接，就绝对不推，你知道吗？就是人家塞给他什么事情他就都接，
都
对对，然后人家跟他说一个什么他就说哦好，那我请你做一个什么哦好，这明明不是他的事情他就也做，
都甚至超出他的能力他也接。
对，那他会 分成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他不应该你做的事，
对，
他是别人塞给你做的事情啊。有的人很喜欢很会甩锅嘛，很会，
对对对，绝缘体啊。
对，就是这个我也不行啊，我最近刚好比较，
那个我也不会，
那个我也比较忙啊，你能不能帮我做这个什么什么。或者他会故意说哎那个什么你做本来就比较厉害又比较快又做得比我好，哎呀你帮个忙嘛。好，那通常这时候阿信们就会说哦好啊，好个屁呀、
没关系啦。
我跟你讲真的，就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好，包括你跟我都是哈。我们就是总觉得自己同事嘛。
对对对，主要是为了同事或是为了公司。
对，这就是为了公司，我还为了部落呢。
为了部落。
对，就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我就想说啊没关系啦，反正我帮你嘛，我做啊。这种人就觉得认真这两个字是很无价的，那所以什么事情往身上揽，他就一句话也不说就这么去做。但是当事情真正出问题的时候，那个真正那个案子应该本来负责的人，他只要轻易的说出一句因为我什么什么了，所以我请那个谁谁谁帮我做了，那没做好就是别那个阿信的，
就是你的倒霉了。
对对对对，所以第三种就是那种本身那种母胎阿信的那种命格的人哦，真就是天生的倒霉鬼。
对，二阿北讲完这三个，我发觉这三条跟我完全符合啊。
我们两个都在这个族群里啊。
对，
所以我今天
为了部落，
我今天这一整集就是依照我们两个的版本来写的，
啊、难怪看起来那么熟悉啊。
真的真的，好。好，所以第三个呢的倒霉鬼呢，就是这种阿信型的
阿信啊。
对对对，好。好，那么第四种，我相信每一个团体、公司、行号，或者是任何一个超过两个人以上的一个场合，都一定会有一些成群结党的人。
嗯，小团体。
对，小团体哈。那有的人他并不喜欢或者并不擅长参与这样子的团体哈，所以他通常也就会在这种成群结党的状况之下，他就会成为一个边缘人。
有没有说到国家警报的那些人？
对
对
对对，就是边缘人。但是当一旦有事发生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挡箭人。
都是他，都是他，都是他，
都是他。为什么呢？因为他都不在那些成群结党的团体里。
对，人家都已经策划好要把他搬出来当挡箭牌。
对，那种你知道成群结党，他那些人因为已经你知道是一个帮派了嘛。所以他们彼此是有默契的，
啊、
他们知道互相要去 cover 对方。就是 even 由于这个事情爆发了啊、那可能团体当中的 A 就会说哦，没有，那个其实 B 跟 C 啊，还有我啊，我们都很认真在这件事情上面。但是殊不知那个谁谁谁啊、他就没有跟我们很配合，所以事情卡在他那边。
嗯，对。
啊、那这种帮派的边缘人。一旦出现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变成那个挡箭牌，所以他就变成箭靶子。 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件事。当然我在这里面也并不是要鼓励大家去拉党结派什么之类的，倒也不是这么样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你的团体当中真的有一些这种小帮派的存在的时候，你要多多的注意啊。这些
对
这些拉党结派的人呢，其实他们都互相 cover 得很好。如果你们没有办法跟他们保持一个很良好的一个互动关系的话，那么在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变成那个倒霉鬼，
变成牺牲党。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倒霉鬼的特质之一哈。那有的人就说，我就是不喜欢跟别人拉党结派，怎么样？那也没怎么样啦。如果你自己能够觉得你都不能让自己不要那么容易被攻击的话，你跟别人不要拉党结派，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你要结善自身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只是要小心那些拉党结派的人，他们那个互相 cover 的那个力量，真的是比你想象中的来的强大的许多。好，所以
对今天讲这个，不是说二阿北希望大家都去结党营私哦，或者是搞小团体。其实主要是说，因为有小团体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存在的。那平常的话你不想参加也没有问题，但是最好是结善缘，就跟各个团体呢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至少也许人家在拉党建牌的时候不会把你放在第一顺位。
对，没错。所以就像刚刚阿北就是所说的，我们并不是要鼓励大家啦，但是你还是广结善缘，跟这些人都保持一个还蛮不错的关系就可以了。啊，也不
让他们觉得好像你是他们的其中的一份子，
对对对，或至少友善啦。
啊，对，友善就好，
至少友善哈。所以这个各位边缘人们哈，其实那些本身也
我有收到国家警报，对，我应该不是
本身也具有倒霉鬼特质的哈，请特别的注意哈，就是这个时候要平常多多的小心啦哈。
对，多结善缘，广结善缘。
是的，是的。好，刚刚讲到第四个就是这个边缘人的体质哈，接下来我要再讲一个。就是通常我们会碰到一种长官或者是领导或者是上级啊，他们的本身画大饼的功力超高啊。
哦，太厉害了。
对，一个大饼可以画到月球去啊。通常这个时候当你面对这样的主管啊，他如果就是你上一级的主管啊，就是很最靠近的那个主管啊，那你也就要小心了，因为你很可能就是那个倒霉鬼。因为这个大饼如果一画画到月球去，通常你所做的事情就会徒劳无功，然后你就会被
做不到啊。
对，因为然后你就会被检讨，好，你就会被拿出来就是检视，然后就最后就变成你遭殃了哈，那就是变成你倒霉了哈。所以
应该是说变成老板的那个戴罪羔羊。
对，戴罪羔羊。所以你通常我们以前常说管理并不是只有向下管理，它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叫做向上管理。
对，
通常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那种长官或者是主管，他本身那个画大饼的能力已经超乎绝伦了，你知道吗？画饼都能够画到火星月球去了但是你心里面其实明明知道那件事是不可能的，所以通常你怎么做都会觉得徒劳无功，那你就会你就等于是背上了一个倒霉鬼的一个 的命运在身上哦，所以这种也是一个天生倒霉鬼的一个特质。
所以要向上管理的话呢，就是你必须要把长官的大饼从月球拉回地球。
对对，你必须要让它落地。我经常跟我的同事都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在想 idea 的时候天马行空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让它降落在地上。
对，他被可执行了。
对对对，那有的时候，当我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客户，就是有时候碰到这样的甲方，他们真的是想法那 idea 真的天马行空到不得了。通常我们就会在自己的脸书上贴一张梗图，叫做甲方的预算，甲方的要望，
天与地的差别。
对对对，他的要望跟预算根本就是不成正比的哈。好，那就是这样，就是有些人他的确是很会画大饼，他一画画很远很远很远，然后要求你去执行，但是你一旦执行不好你就会被检讨，那摆明了你就是那个倒霉鬼。
没错。
好，所以这个刚刚也是我刚刚所讲的一个类型哈。另外一个我们再回头来讲，刚刚我们讲那个成群结党的那件事情啊，有一些人，好，比如说我就讲我好了哈， 我其实也不是那种太想喜欢跟人家成群结党的那些人，因为说实在我的个性可能也并不是、啊、所以有一些
独来独往，
对对对，有一些不是那么想太合群的人、啊、也不能讲不合群，就是他没有那么想要经营所谓的团体这件事情的人、嗯啊、但当他不得不的加入某一些团体的时候，这种人通常一入这个团体呢就会被欺负了。
新来的菜鸟。
对对对，因为他说实在他并不善于在这样的团体当中 去融入这样的团体氛围，他就不是这种拉党结派的性格、嗯、
对，
所以当他一旦进去就忽然变小弟了。第一个
别人来欺负他这样。
对，那他第一个就是他本来就是后加入者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本来就并不擅长于这种拉党结派的一个关系经营的方式，所以通常这种情况下他也还蛮容易受到欺负，或者是、某一种程度 的怎么讲，压榨或者是不公平的对待。
嗯
嗯，所以这种人其实通常 也是一种倒霉鬼。好，本来我就不爱，本来我就不是一个喜欢拉党结派的，好，我迫不得已的加入之后，我在里头我还被欺负。
嗯，
这种人真的是倒霉到不得了，
很衰啊，
真的。好，那这是也是一种、啊、那另外一种、我们经常讲我们所碰到的很多的、公司企业里面 有一支、很独特立独行的叫做家族企业。
嗯，台湾的中小企业这种家族企业非常的多。
嗯，它、很多国家其实都也都有，其实有一些欧美或者是、甚至是国际的大品牌事实上也是家族企业。对对对、
嗯，
但是家族企业你总不可能要求你家族企业每一个人都是百分百的天才嘛，所以你总是需要一些外来的、专业经理人、啊、外来的经营者，或者是、
家族里面也有笨蛋、
对，没错，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这些家族企业就需要一些外来者、啊、那这些外来者呢，实际上就是一些皇亲国戚的绝缘体，他也是一种边缘人，你知道吗？所以他就永远
不是这个家族的人啊。
对，他不是这个家族嘛。所以当、你知道家族企业里面的那些人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就跟讨论家事是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之下、even 你有多专业的专业知识，事实上你是进不到这个团体的体系里面去的。
嗯 嗯。
所以 even 你讲的再专业，他们也不会听。那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那通常这样子的一个家族企业的外来者，你就是背黑锅的唯一首选。
嗯，
对
对，没错。
那我的确也看过别的这样子 的例子、哦、还好那个公司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企业，但它的就是、因为企业很小，所以它的家族里面的人也不多，但是它的、因为人不多，所以它所有的亲戚全部都安放进来了。
嗯嗯，
安放进来，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专才，或者是你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专精的专业人士，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一些外部的专业人士进来嘛，哈，
嗯，
进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家公司它是以家族企业的方式在经营，所以他们的讨论就限于家族内的讨论。
嗯，
好，
嗯
，even 是在一个比如说一个大型的经营会议上面，哈，你可以进去畅所欲言讲你的专业知识，转个身离开这个会议室之后，你就背黑锅了，因为大家可能会
就被推翻了。
对，就被推翻了，因为那些家族经营者，他们私底下可能随便聊个两三句，就会说啊，那个哦，瓦来的啦，那个外来的啦，不懂啦，不懂我们这种家族经营多辛苦啦，我们这几十年或者我们这几年都是这样做下啊，讲那个不好啦。
对对对对、
啊、
这个很常听到。
嘿嘿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让他进来，那是谁找他进来的、啊、哎呀，赶快把他开除。你懂，他是没有道理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比较像是、哦、家族企业他们都会组成董事会，然后找了一个外面所谓的专业经理人来当比方说 CEO 执行长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
哦。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很尊重专业，因为我聘请专业经理人来。
是，
但实际上只要业绩不好，那个执行长或者专业经理人就是第一个背黑锅的首选。
对，
因为错永远不会是家族里面那些董事们的错。
对、
哦、所以他绝对是背黑锅的唯一首选。
是，因为说实在，好，今天如果在中间的决策过程当中，不管是谁啊提出来的， 就像是自己的什么弟妹啊，或者是谁谁谁提出来的，有错你总不会骂他吧，对不对？
当然当然、
因为说实在我的确很少见到家族企业当中有那种真正的、就事论事的人，我自己个人啦比较少遇到了，当然还是有了，说不定我们、说不定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家里面就是家族企业而且做的风生水起，那也是有了，如果有的话欢迎你来赞助我们的节目，
请照顾一下两位孤苦无依的老人，
对对，救救老残穷。
对，
好，那通常在这种家族企业当中，一旦出什么问题，一定会先追究专业经理人。
对，外人，
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以前那样做都没问题啊。
哎，对对对，
那
这个是重点。
专业经理人带进去的一定是新思维，或者是一个新的 solution，或者是新的方案。但是，一旦这个方案他可能不是立竿见影型的，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因为我们以前做都没有问题啊。
啊，对对对，
你进来就带了一个新的观念，你看，好，比如说我们又花了一笔预算下去，
对，
啊，他又不是
搞得我们人仰马翻
了，对，而且还没有得到预期的成效，
嗯，
好，那这个时候他一定是会立刻被检讨的，所以，
没错，
我记得我有几个 headhunter 的朋友，就是猎人头的朋友，他们说他们其实经常收到这样子的家族企业的要求，去寻找专业经理人，大部分的 headhunter。是会婉拒的
哦，
因为他大概知道那种
下场是什么，
对对对，那种家族企业的情况他大概很难找到专业经理人是愿意去进驻的，尤其是越高阶的，那越高阶的人也就代表他
主见越强，
工作历练也够多，他看的企业或者是案例也够多，他也很容易分辨的出来，在这样子的家族企业当中他到底站不站得住脚，
嗯，
啊，那我的确我之前也碰过一个也是要找我去的一个公司
家族企业，
对对对，的确是，那么我在跟那个 Hunter 聊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已经很明白的点出了那个问题的所在，我觉得我看到的问题是什么，那还好我那个 Hunter 人也还蛮好，他其实当下就直接告诉我说，其实是你讲的问题我很早就想过了，我也觉得他以他们这个家族企业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气或者是风评来讲不太容易找得到，所以他有等于有点死马当活马医了，啊，所以 就
你叫我找我就找给你看，
对对，我就寻求看看嘛，啊，那我也问了他我大概是第几个被找的，我大概已经是我大概已经是第二十几个，
哇塞，
对，我已经是第二十几个被找的一个人了哈，那我真的很明白这样子的 Hunter 他们的辛苦，因为说在这个案子 他也想接了，但是他也知道他，
生意谁不接，
他也知道这样的确不容易找到人，
对啊，找不到啊，
对，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尴尬，那么对于我们这种有机会被 Hunter 去找的人来说，我们也会觉得尴尬，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些 hunter 也保持一些蛮好的关系，因为他们毕竟在帮我们制造机会嘛，但是有的时候他们提出的这一些headcount 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条件真的不 OK，
嗯，
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一些所谓的家族企业的外来者说实在也是倒霉，而且这个倒霉是一种原罪你知道吗，
是啊是啊是啊，
因为
学员不正啊，
对对对，他就是血统不正嘛，不纯嘛，
对对对，
就是你就不是我们家的人，那你讲
不正苗不红，
对对对，你讲的话我们家怎么会听呢，而且我们家以前都这样子做啊，
都可以，
对，都可以，那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接受你那个东西，
对，但是说实在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因为我们之前我们不是做广告嘛，我们是做行销的嘛，其实有一些行销或者是一些广告或者是有些方案它的确是需要一些预算的投入，或者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它毕竟不是每一个案子都可以立竿见影，
是，
所以当这些家族企业它可能不是很有耐心，比如说这个方案已经实施了一个月两个月，他觉得不好没效，他就觉得你这专业经理人没用，
对对对，
那么这个时候通常就是背黑锅的唯一首选，
对，就是叫你走人了，
是，好，那么我刚刚就分析了我自己所看出来的 几个倒霉鬼的一些特质，所以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这边也就是告诉大家，你是不是刚刚所讲的那一些人呢？如果是的话，请你尽量的开始去调整自己，这样尽量避免自己变成倒霉鬼。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避免倒霉鬼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刚刚我们所讲的 那七种的特质要把它避开。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讲过，你就是不会邀功、你不会表达、
要会行销自己。
对，那你就、不懂得拒绝、或者是你不懂得跟别人、保持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关系，这些都是倒霉鬼的一些弊病。所以你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一些都是提醒你，那一些事情很容易让你变成倒霉鬼或者是挡箭牌。所以
没错，
所以你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再搭配着、我们上一集、这两集其实应该分上下集来一起听，你知道吗？
前因后果。
对，它有点前因后果的感觉。所以上一集所讲的那些讨厌鬼，请你要敬而远之。
对，
那这一集所讨论的这几个类型的人，请你要自己好好的反省自己、提醒自己不要成为那样子的一个倒霉鬼。
是的、
那另外如果我们要二阿伯在那边 要那个温馨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各位的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就是倒霉鬼体质的人，请你一定要好好的救救他。怎么救呢？就是当你发现你的身边的朋友是我们刚刚所讲那种比如说不善于表达的啦，或者是不懂得推辞的这些人、你一定要提醒他，他真的要做一点点适当的改变。有的时候、学会拒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学会自救啊。
对，要学会自救。而且像有一些人，就我刚刚所讲的那种、比较不会含蛮恭维的，就是不太会说话的那种，你真的要帮帮他，去帮他做一点点 training， 去做一点点训练，试着把一些事情很清楚扼要简单的表达出来，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不懂得表达的一个老实人。那这样子就也许能够帮帮你身旁的朋友脱离这个倒霉鬼的命运。
对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我发现我刚刚我在写这一篇的时候，我就回想我们身旁周围所有的人，你知道吗？就从以前认识到现在，好，除了我们身旁的一些同事之外，我一直觉得你跟我就是很标准的倒霉鬼。
你刚刚写的那前几点，我都干，这个不就是在写我吗？
我大部分就是以我们两个为原型在写的、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因为
我们现在渐渐摆脱了啦。
对对，因为我们说实在。好了，我跟你都有某一种特质，就是我们的确不太懂得拒绝别人。因为有时候、
没错，
因为我们当时的心里面的想法就的确就是同事嘛。
对啊，大家就是互相帮一下这样。
对对对。但是可能事情已经过了，而且 好多年的现在的我们再回想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比较有一种比较豁达的心情去想说啊，其实当时那个忙我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帮。
是啊，
或者有些事 我当时实在也没有必要做。但是人有时候都是、限于当下的一个心情情绪或者气氛情境，或者是当时你跟那个人的关系、就是很义无反顾的觉得 OK 啊，没问题啊，好啊，这样子。但是也许一段时间几年之后你再回头来看，其实真的不需要如此。
也是啊，
对，所以有的时候适当的懂得保护自己、适当的去懂得拒绝别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也是我们都到很多年之后可能都还要继续不断的学习的一件事情。
对，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以前怎么这么呆啊。
真的，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就是一个天然呆的一个状态。
是啊。
所以我们以我与大阿伯以资深倒霉鬼的一个立场来规劝
资深倒霉鬼的学长们。
对对对对，我们是前辈等级的哈，我们来规劝这些晚辈的倒霉鬼们，请你们一定要
脱离啊。
对，请你们一定要认清楚自己是不是怎么样的倒霉鬼，然后去想清楚自己为什么 会变成倒霉鬼，那怎么样避免自己变成一个倒霉鬼？好，那如果听到这个地方还不懂得的人，麻烦请回去上听上一集，去看哪些讨厌鬼，然后离他远一点。
真的是祝大家赶快脱离倒霉鬼的这个循环啊，
真的
早日投胎啊，
真的哈。所以哈，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倒霉鬼就真的是很不好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倒霉鬼换句话来说啦，傻人其实也有傻福，
是的、
哦、所以我们倒也不是告诉大家说啊，倒霉鬼你真的是啊太倒霉啦，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现在自己本身就是倒霉鬼没关系，我觉得还是某种程度你还是要保持一种正能量，因为说实在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也会有所获得，你一定也会有所学习。
嗯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也听了今天的节目，再搭配上一集的讨厌鬼的一个对比之后，慢慢的试着从这两种族群当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平衡点，找出自己的正能量，然后就能够摆脱这个倒霉鬼的这个原罪。
对，也许就从此走出一条康庄大道也不一定。
每次考试都考100分呢，人都长高了许多了。
对对对
好，那么继上一集的讨厌鬼跟这一集的倒霉鬼之后呢，大北跟二北要跟大家说，职场当中其实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性格就决定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命运。
嗯，
对，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就算现在你可能觉得有些事情施展不开来，没有关系，沉潜了解自己，从当中找到原因之后慢慢的调整自己，说不定未来的你在职场上就会更加的顺利哦。
对，真的希望大家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呢，可以在职场上发光发热。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欢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有任何的意见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来跟我们留言，我们做互动，也不要忘记了点阅跟我们订阅哦。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